我哋敬拜小组带领我哋唱呢一首嘅诗歌，漆黑中冇迷途。我哋嘅主带领我哋，我哋嘅主透过我哋嘅母亲又带领我哋。喺呢度再一次嚟到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更加祝愿所有嘅母亲都蒙受上帝嘅祝福，能够活出尊贵嘅天职同埋召命。中国人源远流长伦理嘅文化。可唔可以 switch 喺我嗰度？唔该。对母亲要爱、要孝、要敬、要重，呢个系几千年嘅文化历史。唐诗三百首，游子吟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咩啊？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怜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帝的创造有男有女，有父有母，父职与母职，父职与母职的角色有所不同。只有母亲那种天职的彰显，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些很细腻的地方，很仔细的地方，手中线密密麻，密密缝，就是这么细微的，是不会遗漏的，这个就是母亲。有一个神话故事说，有一位天使蒙天庭的差遣，要来到世间，去将世间最美丽的东西从世间拿到上天庭，给天庭的人来到去看。于是乎，这位的天使就被差遣来到世上，他一来见到春天美丽正放的花朵，好靓，哇，这个一定是世间最美的东西，准备攞翻上去天庭 show 俾佢啲 friend 睇。但是行到半路，佢又睇见一个好美丽嘅小朋友，天真无邪嘅笑容，哇，好美丽！佢又觉得呢个都好美丽，鲜花，哇，美丽嘅小朋友，天真无邪嘅笑容，都系世上最美丽嘅。当他准备要回天庭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经过一间小屋，屋里面有一个妈妈，妈妈抱着一个扭计的 BB， 妈妈想尽千方百计呵护备至，希望这个 BB 来到睡觉。这个天使经过这间小屋，他见到这个很美丽的母爱，都带上天庭。走到半路，花变了怎么样？原来花会点啊？凋谢，本来好靓，不过凋谢。细蚊仔璀璨美丽嘅笑容会点啊？你唔俾糖佢食，细蚊仔啷赖起嚟，好得人惊。我哋见过未啊？美丽嘅小朋友天真灿烂嘅笑容，顷刻会转变。唯有妈妈嘅母爱，经得起日月的摧残，岁月的摧残，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或风或雨，妈妈的爱都不改变。我们多谢妈妈。 Thanks mom for all that TLC, tender loving care, TLC。 祝福天下的母亲，圣经怎样看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回报孝敬我们的父母呢？今天母亲节我讲上集，下一个月的父亲节我讲下集。我的题目是理所当然。其实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是保罗所讲的说话。我们一起诵读好吧，预备一二三。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天父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爱透过父母，特别透过母亲那种呵护备至、风雨不改、不离不弃的爱临到我们。我们为每一位的母亲祝祷，我们求你都帮助我们一同去明白，你为这个世代、为这个人伦设立父母家庭 母亲的作用，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当中，做开启教导的工作，诚心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这个是要守的诫命。保罗在这里不是讲一个家庭教育讲座专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办的讲座座谈会讲婚姻，讲好像我们刚才都有报告，5月26号如果你想来老生常谈，退休人士在加拿大有什么要注意，我们都是很多时候 是比较是专注的，是比较是独立的，所以叫做专题。使徒保罗在这里不是讲一个专题讲座教导家庭或者婚姻的教育。今天当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所有的教导都是一个的我们所谓的 context， 一个的处境，一个的环境里面去讲的。所以保罗不是在讲专题的问题，不是讲怎样做父母的问题。那个的 context 就是什么呢？那个 context 那个处境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教会的 setting 里面。在教会信徒在一起成为这个的教会作神的子民百姓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所以在前面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在那里说要弃绝方言与邻舍说实话。保罗在那里说这些不是一个个人道德的教育专题，保罗是在一个教会的 setting， 一个 context 里面去说这些东西。保罗说到生气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这个不是说人际关系的专题，保罗是在教会的处境底下讲到这个事情。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这里保罗不是教人于酒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不是，保罗是在教会的生活的 context 里面来到去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但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是教会。所以当在第六章之前少少的时候，每一个上过我婚前辅导科的人都跟我读过这段的经文。当保罗讲到丈夫的时候，当保罗讲到妻子的时候，保罗直接用教会和基督来到作一个比喻。所以丈夫要为妻子爱妻子舍己，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教会在教会的处境底下，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这个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解错经，所谓 out of context， 不会读错，不会理解错误。所以当保罗说做儿女的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保罗很自然的在那时候的心思是在说教会，保罗他的听众都是教会里面做父母的，在家里面就是教会，教会里面就有父母，父母里面是在主里面，然后和儿女在一起就在教会。所以保罗当时面对的处境不同我们今天，我们有些可能妈妈是基督徒，父亲不来教会，有些可能父亲是基督徒，妈妈不来教会，有些是单亲离了婚的，有些可能你自己来教会，你的父母都不来教会。保罗当时讲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至第三节讲的对象，那个的处境跟我们今天不同。所以我曾经去那个青年团契讲到两代之间的相处，其中有人发问，他说、我爸爸妈妈都不是基督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为什么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呢？父母都不在主里面。当我们面对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生活的问题，可能我们要从其他圣经的神学或者教会的历史，甚至是基督教的伦理来到去帮助我们理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处理呢？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不是处理这些问题，保罗的对象他只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这些父母就在教会里面，这些儿女就是父母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所以今天我要问回你的团契了，你自己去考虑一下，等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谈一下，如果父母都不信主，那么信了主的基督徒儿女怎样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呢？有些年轻人这样解错经的时候很糟糕，他说既然我的父母都不在主里面，那即是我不需要孝敬我父母了，因为只有我在主里面嘛，我的父母都不在主里面，所以我就是听主话得了，我不用听父母话了。曾经有一个时间，香港有一些邪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带了那些人信耶稣之后，然后就叫那些人离家出走，搬去一个地方住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些邪教？哦，当你解错经 out of context 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发生。今天我们说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回到正轨。到底我们讲的什么呢？当我们讨论到说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在这个所谓教会 corporate 整体的群体的真理教导里面，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东西是有什么关系呢？是大有关系。那个奥妙的地方就是，当保罗教导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要听从父母，要守这个诫命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父母和儿女之间一种神圣的负责的关系。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上帝的设计的一种的系统，这个是上帝所我们所谓的 ordain 的一种的体制。即是说，当讲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思想到在教会的 corporate 的信仰生活的当中，提到儿女的时候，这个是讲父母，是要拉回父母。当讲到儿女要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件事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事，不是教会的组织，不是教会的体制。所以你们作儿女的，保罗不是说要在主里面听从长老，保罗有没有这么说？你们作儿女的在主里面要听从牧师，有没有这么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守主的诫命，听从团长，听从教会，有没有这么说？保罗没有这么说，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谁？父母。当我们摆回这个教导的时候，在那个教会 corporate 一个群体的真理教导的时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不是很 make sense，但是对于昔日的保罗来说，昔日保罗所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 makes all the sense， 全部都合理，全部都是对。因为为什么？对于教会来说，教育儿女敬虔守诫命，孝顺父母，听从父母，是父母的事。这个是父母的事，是由旧约一路至到新约一贯相通，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真理。生命记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怎样记啊？怎样记啊？也要靠教会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冇噶，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系乜嘢？教导儿女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Starts begins at home， 在家开始，不是祭司，不是圣殿，不是会幕，是谁？ 你们要做儿女的，要顺从听从，要孝敬父母，在主里面要孝敬的顺从的是父母。所以对于由在属神的群体之民百姓，由旧约一路到新约初期的教会，这件事从来都没搞错过的。信仰的成全不是会幕祭司的责任，信仰的传递不是圣殿的献祭可以带出来的。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父母，每一个神的子民百姓的家庭，他们世代相传爱主，由家庭父母教导。我们我想都可能有十年八年前，我们曾经有个团契请蔡昌熙师母来教逾越节的晚餐，你记得吗？犹太人的传统逾越节的晚餐一开始的时候，家里面最小的那个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晚和其他的晚上有所不同？是不是这样教你们？ 我不在这里，我未来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直至到今天几千年后的今天，而犹太的家庭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都是由家里面最小的坐在台边就问一 个问题，就 begin 开始那个晚餐就问，为什么我们今晚和我们其他的晚上有所不同？然后家里面的父亲或者祖父最父权那个就开始答，就讲回他们犹太人的历史，讲到耶和华神怎样拯救他的子民百姓。这个是家教，这个是父母教。所以作儿女的要在主里，不是听从牧师，要在主里听从你的妈妈，要在主里听从你的爸爸。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的总干事是在我香港的时候一起在教会长大的弟兄胡志伟牧师，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到家庭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教会是教导家庭的信念和价值，是培育信徒有信心、忍耐和美德，而从而使到家庭有一个内在的灵性的能力，来到去应对外在的种种的冲击和挑战。教会对家庭最重要的贡献，不是有精心策划的家庭活动，也不是代替父母来履行亲职教育，乃是让所有家庭成员有灵性的力量来到承载家庭旅程当中种种的考验。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今天教会和家庭需要回去到正轨，回到正轨的意思就是这样。今天很多时候家庭有时候走了去一个极端，偏离了一个轨道，教会偏离了一个轨道，教会以为自己可以代替父母去使儿女守主的诫命，跟从上帝，冚唪唥搞错了。所以当教会这样想的时候，教会就想尽千方百计举办各种的活动，来到好似取代父母去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天职和召命。有些时候又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因为今天的社会家庭解体而造成种种的因素，于是乎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那些家庭以为教会就是培育儿女灵命成长的地方。我们都很习惯了一种所谓专职 professionalism， 所有专业的人士去帮我的儿女做一些事。哪一个最专业的人帮我认识神啊？牧师，因为他读这么多年神学嘛，是不是？解释经句最好嘛，是不是？所以应该牧师、传道、团长、导师来教我的儿女怎样敬虔爱主。不过以弗所书话，保罗话，作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谁啊？啊，在主里听从咩啊？嘿，保罗讲到唔好过父母，好唔好过啊？我可能好过。提摩太解经系咪好啲啊？系咪好过阿妈？系。佢哋嘅训练多唔多啊？多。不过上帝冇将 professionalism 摆喺佢嘅计划当中，只系将父母摆喺儿女嘅生命当中。 当教会又是这样做搞错了，当屋企又是这样做偏离了正轨的时候，其实教会不自觉地将上帝 ordain 给父母的天职和召命夺走。亦都很可惜地，有不少的父母很乐意地 surrender give up 放弃了上帝给父母的天职和召命。这是一个悲哀。对于保罗来说，当他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的心意知道一件事，我们现在讲教会，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更好的人儿女要被培养的。敬虔爱主守主诫命是父母，亦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当你儿女看见父母怎样过敬虔爱主的生活，儿女就被教导感染过敬虔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以为做父母的我们不需要过敬虔的生活，不需要自己祈祷，不需要自己读圣经，不需要自己过奉献的生活，我们就期望我们的儿女会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就期望我们的儿女会读圣经，我们就期望我们的儿女会奉献会爱主。这个是痴心妄想，对于圣经的标准来说。保罗认为教会父母儿女一起在那里，这个就是父母应该做的事。今天有些做父母的，包括我自己都曾经这样说，我都曾经这样想，我的女不爱主不回教会，我们走来找传道人，我们走来找牧师，牧师啊，为什么我们的 program 这么差的？为什么你不可以整多些吸引我的女儿？为什么你不可以教我的女儿让她很喜欢回团契？这个是今天的教会悲哀。如果你在昔日保罗牧养的教会，当你的儿女不回来教会，当你的儿女没有读圣经，当你的儿女没有守主的诫命，没有行生主的心意，保罗会走来问你，父母啊，为什么你的儿女今天不在教会？父母啊，为什么你不好好祈祷，以致你的儿女没有跟着你祈祷？所以今天做教会程式的保罗很不同，我们的父母会走来教会，教会做多些事啦。昔日以弗所的教会，保罗会走去问父母，你们做些什么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能够取代的召命和天职来的。唯有母亲，当你祈祷的时候，当你的儿女由小看着你祈祷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他长大不祈祷。作为教会，我们可以给母亲什么最好的礼物呢？所以 high tea 当然好啦，请她吃一餐劲的，又龙虾又刺身当然好啦。但我觉得作为教会的 群体可以做的礼物，祝福我们的父母的，就是 come alongside 在他们的身边，扶持他们， empower 他们，赋权给他们，跟他们一起的祷告，也都好像跟那些父母一样，跟他们一起，我们愿意承诺跟他们一起成为他们的儿女的榜样，我们跟他们一起去承诺，每一对的父母告诉他们，每一个母亲告诉他们，我们都愿意言行一致地活出信仰。我们教会能够做的不是去取代你将信仰传承，我们教会可以做的就是跟你一起行这条你要将信仰传承的路。今天母亲节，教会可以给母亲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一起 pledge 承诺这件事。作为教会的群体，我们愿意跟母亲同伴同行， 我们告诉我们的母亲听，当你伤心的时候，我们有人在你身边会谅解，会同情，会同你一起流泪。我们告诉我们的母亲听，当你难过，当你的儿女一言九鼎的时候，你找我师母啊，我师母都会告诉你听，我都明白我的女儿都一言九鼎过的，不过我同你一起哭啦。作为教会，我们可以给我们的母亲最大的礼物，当我们的母亲很开心快乐的时候，我们在身边的弟兄姊妹教会告诉他们 Rally around 我们的妈妈，告诉他们我同你一起开心快乐。哎呀，你的仔哈佛收了他，我们一起开心快乐，而不是心里酸溜溜，你好叻咩？你的仔入了哈佛。This is not 教会，教会是愿意承诺同母亲同行，他伤心的时候有人同他伤心，他喜乐的时候有人同他喜乐，他有些成就的时候同他一起鼓掌。这个是教会可以做的事情，教会可以给我们的母亲最大的礼物。我们委身给我们的母亲，告诉他们我们不会做一些事情令到你们的儿女感觉到失望，我们不会做一些事情令他们感觉到信仰是令他们不可信，我们不会做一些事情令他们感觉到教会是虚伪，我们不会做一些事情我们同母亲一起的承诺，我们不会令你的儿女感到厌恶，我们不会令你的儿女觉得羞耻，不好意思告诉人听回来教会。这个是教会要做的承诺给我们的母亲，得不得啊？你当中有些小朋友很乖的，很好的，入到 UBC 的，但你不要忘记我们当中也有我们的子女读不成书的，有问题的，有反叛的，有 ADHD 的，有 autistic 的。作为教会，我们就跟这些母亲，无论他的仔成功或失败，我们告诉这些母亲听，我们是教会，做儿女的要孝敬听从父母，我们做教会跟他们一起行，这个是教会。理所当然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什么意思？哇，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将这个祝福，上帝的祝福、长寿、好处就等同了，哇，我们就很好了。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哇，如果上帝祝福我，我就 很美善、很完美了。你搞错，你不要将这个等号摆上去。因为跟着第四节，保罗就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你记不记得？我没有放在这里。喂，上帝祝福你了，还惹儿女气，不用讲了吧？这个家庭应该很完美，有上帝的祝福同在，很完美。你搞错了，搞错了。保罗说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上帝的祝福会临到你，不是说等你成为完全。有人以为这样做我就有一个完美的家，哇，我的家齐齐整整，个个光光鲜鲜，父慈子孝，身光颈靓，个个这样回来教会，在教会里面受上帝祝福的家庭，个个都完美无瑕，快快乐乐。有世界上哪有个家庭好像这个这么完美的家庭呢？是吧？够晒完美了吧？不过都不是很完美的，在网上有人恶搞搞福这样出来，不是很完美的。你看看有个衰仔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这个是网上搞笑，真的试过有人拍到他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就是最小的那个仔，是不是？没有的，没有完美的。上帝祝福就没有眼泪吗？上帝祝福就不会有惹儿女气吗？上帝祝福他们守主的诫命，于是乎我们的家就完美了吗？世上没有完美的家庭，事实上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家庭都是令人惨不忍睹的。完美幸福的家庭是神话多过圣经的真理的启示。我告诉你，我讲多次，完美的家庭是神话多过是圣经的启示。你打开圣经由创世纪，你看亚当、亚当、夏娃的家庭完美吗？ 亚当是第一个历史的大丈夫小男人，出了事最识射博那个就是亚当。上帝问他为什么你吃这个果，你记得他说什么？都是你赐给我的老婆咯。生了两个仔，该人阿伯做什么事你知吗？完美家庭啊，阿哥打死个仔，第一宗的谋杀案。亚伯拉罕很完美吗？撒拉、夏甲三角关系，最后亚伯拉罕要将他自己所出的二十马利和夏甲要赶离家门，这些桥段是不是粤语长片呢？你说你数啦，大卫是怎样被个仔追杀，所罗门怎样万千宠爱，最后国家都凋亡。约瑟是怎样被啲兄弟陷害，差啲整死，掉佢落坑，然后卖去做奴隶。啲兄弟可以咁样伤残。圣经里面一个又一个嘅家庭俾我哋睇见嘅系人性嘅挣扎、丑陋嘅现实。当圣经展示一种守约、孝敬父母、守诫命、听从父母、蒙上帝祝福嘅时候，圣经话俾我哋听呢个系真嘅祝福嚟噶。不过他在那里不是为我们定下一个完美的标准和死线，上帝的祝福不在那里为我们定下一条死线和标准和分清黑白。上帝在那里说会祝福你的，是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方向和目标。教会群体所强调的家庭不是要追求幸福完美，个个整齐纯洁，每个家庭都有他的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没有完美的家庭，我们要强调的是，所追求的是，家庭即或不完美，但我们仍然可以很可爱的。即或我们有缺陷，但是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缺少的。我们不是追求样板家庭、教化的笑容，我们是追求真实的信仰。上帝的祝福是不离不弃，即或我的家庭有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这个世界对有缺失的家庭只是有一种拒绝，有一种歧视，有一种眼光，有一种指责，教会的群体面对缺失不完整的家庭所提供的应该是接纳 hospitality 款待、谅解。教会是要成为一个安全可信的环境，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一起去挣扎，一起去呼喊，一起去流泪，但是仍然一起的倚靠上帝的恩情，一起去迈步仰望上帝的祝福和盼望。加拿大的诗人、作曲、作词、唱歌 Leonard Cohen，有些人会识他，其中一只很出名的歌唱到周街都是 Hallelujah 那只歌。他有一句名言，他说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but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他说万物皆有裂缝，但是那个正正是光可以穿透的契机。 There is a crack,有裂缝，每个家都有难念的经，就是每个家都有啲裂缝。不过，那个正正是上帝的恩光可以穿透的地方。教会今天可以给母亲的礼物是什么？我们要学习摒弃 这一种得祝福的狭隘的定义。我们要学习不再教化、样板化、完美化的家庭神话。我们告诉母亲听，我们愿意一起去容许家庭的甜酸苦辣、爱恨情仇在教会、在高桂林宣道会里面可以被分享出来的，可以被接纳得到的。这个是我们给我们的母亲的承诺和祝福。我们当中有些失意的儿女，让我奉献你，不要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你原生的家庭的缺失，不需要。我们在功能失调的家庭也都不需要终日带着羞耻，好像不敢示人的一种心态回来教会。我们有反叛的儿女，反叛又没什么大不了的，曾几何时你和我都反叛。当唯有教会的群体愿意放下面子，放低我们防卫的机能，承认和面对羞耻，有勇气的展露脆弱，真实的人性才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培养真实的信仰的土壤。如果不是我们个个礼拜回来都带着一个教化的面口，带着一个样板化的样子，亲爱的弟兄，不需要的。在家庭的挣扎当中，我们坚信上帝的恩典仍然可以透过这些的裂缝渗透出祂的光线。曾经有一个访问，90% 以上的母亲在她的生命当中总觉得有缺陷，总觉得 never enough， 总觉得有亏欠，总觉得不够，总觉得不够完美。今天母亲节，让我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母亲，你不要完美都可以好美，你的家不需要日日齐齐整整一尘不染才叫做家。有些人很怕我去探访，哎呀牧师你快点吸尘啊、扫地啊、抹嘢，都不是很需要啫。唯有真实的人性才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真实的信仰的土壤。如果不是，一切都是样板，一切都是教化。既然是这样，到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赞颂母亲。讲到这里，我们的小朋友准备都是歌的，他们可以进来唱的了。我们即是不可以只是讲话送给母亲有礼物的。我们等小朋友来，我们给点掌声请他们进来好吧。
要到你那个。 有花眉哈，
仲有 one some more here, some more over here, yeah。啊，呢度仲有，呢度仲有 ，here here over here in the front。呢度仲有两个，呢度仲有两个，上边有未啊？有晒啦，系嘛？上边仲有冇啊？啊！哦，我哋再一次俾热烈嘅掌声，多谢各位小朋友。各位母亲，你唔需要完美，但你一样可以好美丽。上帝喺我哋生命嘅裂缝当中，要彰显佢自己嘅光芒啊！我哋感恩，有一日我哋去到主嘅台前，主要称赞我哋。佢唔系话你又完又美的仆人，佢系称赞我哋良善又忠心嘅仆人。我哋都可以做良善忠心嘅妈妈。我哋一齐起立好嘛？我哋唱三一颂。